好，我们继续啊，再坚持一下。我们现在到了第三个阶段，方济的生命慢慢就开始达向圆满了。那他首先就是开始脱离了这一个孤独被人嘲弄的阶段，人们慢慢发现他不太一样啊。那么方济到目前为止，他其实啊，整个的孤独的时间已经经过了七年，啊，饱受排挤、侮辱、耻笑，啊，人们慢慢发现，他好像没有疯，啊，人们发现，其实他才是真正有理智的人，啊，人们开始发现，他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因此呢，有人来说我想跟你一样，可以不可以？所以换句话说，开始有弟兄慢慢来了。这里面呢，各阶层的人都有，当然有穷人，不用怀疑的，但是呢，有富有人，有学识渊博的，有贵族，有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有目不识丁的，有小市民，有无足轻重的，啊，最初有不少跟方济一起吃喝玩乐的，环境很好的，可能还是贵族阶层的，也有人是我们前面听过了啊，在社会上最底层的人，那方济呢都接受的。对方济而言没什么问题啊，跟我一样，不过一起讨饭而已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很简单，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在生命的末刻，他回想这个整个生命的经验，他说什么呢？他说：“主赐给了我兄弟，天主的恩赐，不是人的招募。”这个也是方济会的历史里面跟各个修会非常大的不同点，它的起源不同。一开始就不一样，这个其实也一直刺激我非常深呢，啊。我一直在想，我们今天的情况如果不好，该怪谁？就该怪我没有吸引力啊，怪谁呢？很清楚，如果我们回知了，至少以我一个方济的跟随者，我想跟随方济的人吧，对，我当然问我自己啊，我今天这么弱，问什么？怪谁？首先怪自己啊。因为天主一定会让真正跟随他的人具有吸引力，天主会把弟兄赏赐给这些人的，所以一切弟兄怎么样，他们都是要仿效方济，跟他过一样的生活方式。当时很简单，放弃财产，施舍给穷人，然后一起怎么样，共同生活啊，过弟兄般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刻他们生活的唯一的标准，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就是福音。所以当第二个人来开始跟随方济，这加上方济有三个人了嘛，对不对？他们就开始要想，我们慢慢的好像要成为团体了，那怎么生活呢？他们很简单，问福音啊，去翻福音，翻几次？当然是三次啊，还要问吗？这个，因为很重要，就要做三次，很翻三次，不是开玩笑的话，是真的啊。那他三次呢，都翻到类似的话，譬如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的一切，施舍给穷人，或者说，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或者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方济很简单，就是顺从他们这样所得到的福音的教导。他说，告诉弟兄们，他们三个人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及会规，凡有意参加我的生活就必须做这些事。很简单，愿意的就这么生活。我常常加一句啊，不愿意就不要来嘛，啊，就我这坏心眼了。我常常想这个事情啊，就是的确是的， 没有人强迫我们怎么过日子，天主给我们自由，他召叫我们愿意，就是因为我领受了一个很珍贵的召叫，不论是家庭主妇啊、家庭之主，就先生太太，或者各行各业各种工作，各种志工，各种意愿，修道人自己愿意的就好好的坚持下去，很简单的。所以当这一个兄弟们啊，慢慢的人数到了12人，他们知道必须怎么样，要去得到教会的许可，他不愿意脱离教会。这是圣方济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特质。我们知道方济所开始的，我们讲的贫穷的生活并不是他原创的，在中世纪11、12世纪已经早就兴起所谓的贫穷运动，方济他们属于贫穷运动的一支，可以这么说。那个情况里面产生的最大的差别是，方济他从来就没有想把自己独立在教会之外，即使当时我们看见的封建制度当中教会已经形成了，不知不觉的形成了既得利益团体，形成了几乎就是贵族身份。方济从来没有批评，他只问自己，天主召叫我什么。我喜欢用今天的话吧，就是我觉得方济一个特质，他并不想替天行道，他只知道天主召叫他，按照他的天主所给的恩典好好生活。所以方济怎么样，他虽然慢慢的开始有人跟随他，他第一个正式的行动是寻求教会的认可，他愿意自己在教会内。我们的会规有一条，你们可能读起来觉得有点好笑，对不对？我进入方济会有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是公教信徒，很简单。你觉得还要写吗？要要。好，所以教会在这个时刻面对方济，面对别的团体，有很多人希望得到教会的认可，方济并不是一个。那当时呢，要认可一个团体成立，教会当然有一个条件呢。那最根本的条件是什么呀？这个团体必须能够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换句话说，不要成为教会的负担。他自己有基本的生活能力，那这个呢，方济就头大了啊，因为他什么也不要嘛，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方济来到罗马呢，他是碰到很多阻力的，因为他无法提出任何的保证，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他。其实是他不要在物质上面有任何的保障，对，他认为除了天主以外他什么也不要，除了天主以外他什么也没有。这个情况呢，他遭到教会的拒绝。那么教方济怎么样？他很简单，他也不紧张，他给教宗讲了一个故事啊，或者给当时的所有的教会的领导者，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他说在旷野中有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女人，一个国王啊，因为他这个女人绝妙的面容娶了她，爱上她啊，娶她为妻，由她生了很多英俊的儿子们，他们长大成人，接受了高贵的教育啊。母亲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不要因为你们出身贫穷而害羞啊，你们是伟大君王的儿子，你们要放心的到王宫里去要求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好，孩子们听这些话又惊又喜，因为他们知道君王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君王的后裔，所以他们怎么样，把一切贫穷就看成财富，因为他们知道国王是他们的父亲，他们是国王的儿子，他们勇敢的去什么？去见了这个君王，毫不惧怕去了。君王看见这一个，看这个来的孩子们，发现他们跟自己的长相一样，相似的长相，就诧异的问说：“你们是谁的儿子？”他们说：“他们是旷野中那一位贫穷女士所生的儿子。”君王就知道了， 还拥抱他们说，你们真是我的儿子，别怕，如果外人都可以在我的餐桌上吃喝，那么那些按照法律能够继承我家业的孩子们岂能得不到供养？所以呢，君王下令把那个贫穷的女士所产生的一切儿子都带到王宫来，得到他们应有的照应。好，方济说，我就是那个贫穷的女子，天主借着我让他的圣言啊，借着他的圣言让我怀了孕，让我生下这么多天主精神的子女。如果天主养育如此众多不义的人，那么人们岂不更该相信天主会照顾他的真正的子女们？奇怪的，圣方济可以讲出这样的一个比喻，惊人的。好，我们知道结局很美，方济用的是信仰的逻辑，教会呢讲的是理智的逻辑，信仰战胜了理智啊。我们说两个本来并不是绝对的冲突嘛，所以弟兄团体的逻辑呢超越了教会法律的逻辑，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事实。说明什么？那方济他真的是天主的功臣，他相信天主是一切的基础，他也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开始这一个新的有爱的弟兄团体，他以福音为基础啊。然后呢，这个团体很清楚拿天主当父亲，或拿福音当父亲也行，而方济呢是母亲。中世纪的生活脉络里面啊，那这个是有非常特别的意义的，所以方济的这个信念啊是非常具有原创性的啊。不过呢，这个原创性的生活呢，很清楚是来自于天主的。我们可以想象，那过去七年，过去全部的日子，方济在自己孤独寂寞当中，他仔细的思考反省所达到的成果。那现在怎么样？教会面对这一个神恩性的人物，教会必须反省。我们说的制度性的教会面对先知性的神恩性的人物，教会开始要听，也许这个人他真正传来天主的讯息，天主的话。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是天主的法律。你重听我们今天的福音是一样的，对不对？传福音时什么也不要，那么有人愿意这么生活，为什么不能让他试试看呢？应该相信，教会应该相信天主会保护他自己所建立的团体。所以方济常常告诉兄弟们，他说弟兄们应该工作，应该工作，他没有把乞讨看成耍赖，不是，应该工作，而且呢应该得到合理的工资。但是如果得不到没关系，我们就求助于主的餐桌讨饭。很简单，这是方济，他也不会说外面的人不按公道给我们什么待遇去打官司，没有，我们就平平安安的。所以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济所提出的申请，他所讲的故事，当然最终怎么样得到了当时的教宗伊洛神三世他的特别的许可。所以教宗怎么样，当时我们可以说就屈服于这一个小小的穷人，而且怎么样给他一个许诺，从现在开始他们可以到处咏唱赞美天主的诗歌，在市场上，在市集上宣讲福音跟朴俗的生活，那个到处 would be at all be。 每年教宗在圣诞节跟复活节给这个全世界的祝福到处，这当时当然只是教宗口头的许可，1209年，但是方济就把它看成我们修会真正的成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弟兄团体是正式成立，虽然还没有法定的文件啊，正式的成立。 好，那现在是他们就离开罗马，回到家乡继续生活。他们在亚细西的山脚下一个地方叫做 River Tortto， 我们翻成曲河啊，弯弯曲曲的小河，这个曲河。他们在那边呢，就找到一个好像空着一个房子里面啊，他们在那边在白天呢在田园里面帮忙工作，那晚上怎么样？回到他们这个简单的居住之地，过着他们默观祈祷的生活。兄弟们一起默观福音，诵念天主经。方济很具有神恩性的，那个小的一个空间像一个谷仓一样的，在那个梁柱上面就按着弟兄的写的名字，让每一个人在祈祷的时候可以在那个柱子前说单独面壁，不是要拥有那个柱子，而是他们可以在一起生活当中还可以保持不被干扰的神圣静默。每一个人自己静默，同时也帮助别人可以得到静默，让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空间，也让给弟兄有独立的空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主相遇而不被打扰啊，这最早的生活。可惜呢好景不长啊，没几天就有人看中了这个屋子，那个无赖的农夫说这是他的地方啊，然后呢方济就怎么样，真的按照他的最根本的习性，不争不抢，他平安的离开，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Pochinco 了啊，他曾经也修过一个小圣堂地方，在那里的怎么样，他开始真正的跟弟兄们安然住下，当时就再没有人打扰他们。那本来是一个属于本笃会的小圣堂啊，那现在怎么样，好像是跟本笃会象征性的送一点东西，一点每年送一点点鱼当做一个租借。其实本来他们已经废弃的不太用的圣堂方济用，但那个成了什么，成了我们方济兄弟团体最早的聚集之处。那个故事，那个地方留下非常多美丽的故事。我每年8月2号特别庆祝这一个圣堂的主保，天神之后圣母堂。他们在那里啊，有很多的英雄事迹留下来。譬如说他们决定性的选择用福音做唯一生活的标准，我们刚读过的啊，在这一个圣马蒂亚瞻礼，就是在这个小堂他们参加弥撒的，他们得到那个注解。然后呢他们这边接受了一个弟兄 Aegidius， 一个非常单纯弟兄加入弟兄团体。然后呢他们也曾经在这里来个穷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穷人的时候，方济决定把祭台上的福音给了他，很惊人了，以后他们怎么做弥撒都得想了，但是穷人更重要。好，在这里迦南来了，方济把他头发剪了，然后呢弟兄们越来越多，人们喜欢他们，越来越大的爱，开始怎么样，要让他们过好日子，把他们用石头盖房子。方济看了，他亲手把他拆了。在这里他们有最初的弟兄团体的聚会，通常是在圣神降临节前后啊，慢慢的，我们当时是因为就是席地而坐，会铺个草席，我们方济会有个传统叫做草席大会，就这么开始的。好，他们每年有一次聚在一起，怎么样相遇，一起祈祷，一起分享信仰，一起讨论他们该怎么样继续的实践福音的生活，以及继续的把福音带到更远处。从这里他慢慢的扩展啊，在意大利往南往北就更会慢慢的越过阿尔卑斯山到了欧洲大陆啊。在方济还活着的时候，1221年大概就已经到了德国啊，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地方是方济特别喜爱的，他特别爱，他也告诉弟兄们无论如何不要离开，如果有人把你从这个门赶出去，你从另外一个门回来。很多人可能去过这个小堂啊，你们知道它有两个门是不是真的不知道，的确像一个墙壁的门。我常常想每次我去走几次啊，就是好像被赶出去再回来一样，蛮好的地方。所以方济他愿意用非常特别的方式跟这个地方产生连结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求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权利，让人大概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毫无条件的全大赦，过去的普军库拉大赦，我们的每年的8月2号到今天这个大赦还存在的，各位记得到8月2号时注意到我们方济会的讯息，好好来争取啊，方济给我们争取的伟大的恩典。所以方济怎么样，他希望让一切进到这个小圣堂来恭敬圣母来朝拜天主的人，在离开的时候可以是全新的人，自由人，没有罪的人，被赦免的人，这方济的渴望。当然我们知道来的人必须真正的渴望，那么方济为他们求了，那么教会用天主给的权力颁发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大赦，在亚西西跑军库了，每年8月2号今天扩展到全世界。好，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方济接受了第一位女性的跟随者圣加兰，大概他们刚从罗马回来得到教宗的许可，他开始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市集啊广场啊可以宣讲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得到了加兰的注意，然后呢慢慢的产生一个非常特别的友谊啊。第一位跟随方济的女性，当时方济应该是28、29岁左右，那么加兰比他小12岁，很难想象啊，非常年轻的小女孩。那么两个人出身不同，平民跟贵族的差别，年纪也差别的很大啊。那么方济呢怎么样，他也曾经参与平民对抗贵族的运动啊，那这个时刻很特别的。那么大概加兰呢也经验过，因为那个运动他们贵族被赶出去啊，加兰也曾经跟着家族逃难啊，大概到了10岁他才慢慢的可以返回这个城市啊。但这一位少女很年轻的女孩，我们也可以相信呢，那个年代的大家闺秀也很难出门的啊，你可能想象那她就是有机会听说或者从窗外看见啊，这么一个富商之子被人嘲笑是疯子的人，他慢慢发现这个人可能有独特的内在，他不疯，所以怎么样，慢慢的他开始拜访方济啊，两个人呢也开始怎么样互相分享他们的生活。我们今天啊没有太多的资料，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很难想象的，在那个年代里面差距那么大啊，一个大家闺秀，一个怎么样乞丐帮主，怎么会有这么强的这个友谊，很难想象。我常觉得遗憾，我们的资料不多，传记这边没有发挥太多的发挥。好，无论如何，就是有很多的故事就出现，他们彼此分享信仰的生活，他们就很特别的在彼此鼓励当中，在某一段时间之后呢，加兰就离开了他的家庭，啊，几乎是逃家的方式。啊，今天的传记认为应该是当时亚西西的主教圭斗他的暗中的协助之下，那么加兰就离开了他的家乡，在深夜，在这一个圣知主日的晚上，在深夜他到了这个圣达米亚诺，然后呢方济给他剪了头发，好，那他成了第一个跟随方济的女性。好，因此呢慢慢留下非常多方济跟加兰有趣的故事，有趣而且感人。那么我们跟各位分享两个故事。有一次方济跟加兰他们就是有例行的聚会，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于本笃跟释迦，我认为了就定期聚会啊，当然你可以想牛郎之旅吧，对，他们当然不是男女情爱，是分享什么个人的信仰经验。好，他们这一次呢来到了河边啊，可是呢河水阻隔着啊，阻隔着，无法跨越到对方，无法真正的相遇啊。那方济就想放弃啊。可是呢，那时候加兰怎么样呢？他居然把他的外氅衣服啊，就好像就铺在这个河上，就能够跨越河水而来啊，这很特别的一个，你当然想象是奇迹嘛。那方济就说：“ 姐妹啊，我看了，在天主前，你的恩宠比我大，比我大。你可以想象，当年本笃跟释迦相遇是本笃要离开，释迦不知道怎么走，释迦就祈祷怎么样，有大雨滂沱，这个本笃走不开。啊，本笃也说了很清楚的啊，这个爱的力量啊，胜过理智的力量。好，这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是他们其实偶尔会聚会一起用餐嘛。那迦兰很渴望，很渴望常常跟方济相见，我方济呢却不太愿意。我们当然知道方济的不愿意理由很简单，保持啊对基督的真理应该有的尊敬，不论你多么的喜欢关怀他，应该有的尊敬要有。我跟各位提一个小事情，我们的会规有一条啊，没有长上的许可，弟兄不得进入修女院。很多人就说，神父来看看我嘛，我说很麻烦，还要求长上许可。当然今天没有那么严格，但事实上我们应该对献身天主的修道人女性要有极度的尊敬，应该有的。好，那么很多弟兄都劝方济，哎呀，吃个饭没什么了不起，应该帮帮他，他们也需要我们的鼓励跟支持嘛。好，有一次呢，怎么样，方济就答应了，他请了这个姐妹们啊来到婆群库了啊，做了简单的晚餐啊，餐桌上的东西怎么样？事实上其实没有人吃，都在谈话啊，每个人怎么样都充满了神火啊，到什么的整个圣堂通亮，像失火一般啊，就整个亚西神跑来救火，才发现一群人姐妹们跟兄弟们围绕着一个简单的餐桌上面全都神魂操拔，然后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些亚西西城的人也都大为感动，充满了神味。好，类似的故事非常多了，一个接着一个。我想当然我们今天不去探讨那个历史上的客观的事实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知道这我们有一部作品叫做超人意识啊，或者方济的小话，非常多类似的故事，它其实是谈的，就是谈的最核心的初期啊，方济初期团体的他们的精神。好，那么这个迦兰呢，他其实一直很感谢方济，他认为是方济给了他这一个福音的新生命，所以他有时候怎么样会称方济为阿妹，称他为奶妈的，很特别的。而他称呼他自己呢，他说我是圣方济花园中的一朵小花啊，这个称呼啊，说不定是方济称呼他的吧，说不定那个小花来讲。所以这个方济的精神啊，深深的影响了迦兰。那么迦兰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表现，他的确是最能够体现出方济精神的人。所以方济从迦兰从方济得到非常大的帮助，但是反过来迦兰也帮助方济非常大啊，他是方济生命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相信了最重要的协助者，你愿意加上之一或不加上我觉得都行啊，他是最好的方济的协助者。他们常常彼此讨论，当方济有问题时，他或者自己去问，他或者派弟兄去问，去问问迦兰的意见，通常是怎么样？是请弟兄们去告诉迦兰，请他为方济在这个情况当中帮忙他祈祷、代祷。那方济生命里面一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困惑，他到底是应该去行走天下宣传福音，还是他自己怎么样？自己单独的、不断的过着末关，或者我们说天使般的生活？他犹豫不决，就他派弟兄去问两个人，一个是 Sylvester， 一个他的弟兄，他也派人去问迦兰啊，两个人都传回了一个最简单的讯息，就是他应该怎么样放弃这个天使般的生活啊，他应该仿效降生传人的天主圣言，活在人群中。耶稣 为人死亡，所以方济必须为耶稣而生活。他说让圣神的脚，圣神的脚能够沾满灰尘，踏遍世界的意思，非常美的一句话。所以世界和人群也不应该成为愿意过末关生活人的阻碍。这个很特别，我们知道圣方济他虽然好像在我们所选择了放弃末关生活，他实际上却是一直度末关生活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只是说他是继续怎么样不断的在世界巡行，他宣讲福音，他服侍一切跟他相遇的人，不过他从来没有忽略过末关，他甚至自己建立了非常多独修处，很多末关的中心他一一的建立。那他自己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告诉弟兄们，选择工作怎么选择，什么工作都可以接受，做一个条件，不可以什么让虔诚跟祈祷的精神遭到阻碍，不可以让虔诚跟祈祷被窒息了，工作都可以做，但是第一个先顾好虔诚跟祈祷。所以圣方济毫无疑问他是默观跟行动并重的典范。我们知道方济他在公开生活的时间里面，他是每年过三个四旬期的人，都是独修，三个四旬期120天呢，就三分之一左右嘛，对不对？那你可以看看方济在这三个四旬期中间做什么呢，就从这一个四旬期赶向另一个四旬期，他就换一个他的独修的地方，大概在路上怎么样碰到谁，他就尽可能的成为福音的见证。那很快就躲起来了，又躲40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就他一直是行动跟末关在一起。好，这个生活方式吸引很多人加入，男人跟女人，然后呢慢慢的有更多的不是过奉献生活的人也被吸引，也想跟方济一样。这个我们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在属方济会，就慢慢的从历史里面出现。这个其实是在一样的，我们说像贫穷运动是在方济之前就开始，那贫穷运动当时很大的一个特质他们当然在很多地方过度了批评教会太严厉，他们本身倒是真正的，他们宣讲悔改跟补赎，这补赎的运动其实就已经兴起了。那么这个时刻呢，有这么多人愿意来跟随方济，方济其实在那个历史背景里面他鼓励他，你们可以的，在你们具体的生活的情境当中过补赎跟悔改的生活。他给他们写了一个信件，我们称为这个在自众信友书，就是给一切的，你说众信友嘛，就非修道人，一般的平信徒，男人跟女人，他就很简单的说两个情况，人有两种，现在不再是有钱人跟穷没钱人，是做补赎的人和不做补赎的人怎么样啊？当然做补赎就得到天主的祝福，不做补赎就等候天主的审判吧。这个团体慢慢的形成，那么过去呢本来叫做第三会，就是最初的弟兄团体是最早成立，一般为了第一会，然后有了迦南姐妹们成为第二会，这个是第三个方济所吸引产生的团体，叫做第三会。那现在我们为了要区隔教会给我们正式的语言，它不是过正式的修道生活，称为在俗的团体，在俗方济会。这是在目前台湾也非常多的人，我们现在在座有几位也是来自于在俗方济会的团体方济呢他的生活福传的渴望一直在内心当中，他从悔改的开始就决心怎么样，要为那一个为众人而死的那一位生活怎么样，他也愿意跟他一样为这个福音而死，所以一直 推着他，推着他继续往前走，你怎么样？就算必须冒险也在所不辞。所以怎么样？他出发上路，传福音。传福音啊，根本不要想是件简单的事情啊。圣方济是历史里面第一个把福传写在会规里面的。为什么？大概一个简单的社会背景，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因为在欧洲的外围全部是伊斯兰世界，就是跟基督信仰作对的啊，彼此怎么样，互相不往来，见面都是仇恨跟战争。那么在基督信仰内部，欧洲内部，因为罗马皇帝的悔改，慢慢的变成什么？几乎每一个人出生就灵洗，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就不需要传福音了，都是教友，都是基督徒，不论是深刻度有多少，那都是。那传福音怎么样？传福音当然是向尚未灵洗者，对不对？向教会用老语言外邦人，那当然，当时的教会的外邦就是伊斯兰。讲得比较直接吧，那个时刻要去传福音，好听就是十字军打仗，难听找死。非死不可，因为伊斯兰人凶悍，凶悍当然有好人，有好人整体是，所以那个是个背景啊、背景。那方济他一直是个和平的人，他也活在那个已经有几次十字军发生的那个年代里面，他发现这个不是他所相信的耶稣愿意的，他相信的耶稣是个和平的君王。所以他上路，他在1212年他前往叙利亚，但是呢又碰到船难不成功，他返回意大利，后来又去摩洛哥，一样没有成功，他好几次出发都不成功，他甚至怎么样，他曾经走过现在非常红的路，哈，圣地亚哥迪康波斯特拉，他也走过，也是一样，在路上他不得不回去，又患了重病，好几次都不成功，可是他心中从来没有失去这个渴望，他一直等待，等待新的机会。好，1215年，教会开了拉特朗第四届的大公会议。好，这个会议有非常多的法令，其中一个怎么样？是当时的大公会议又决定要发起十字军，要东征。啊，那么方济怎么样？他是很敏感的，要回应教会的啊，他愿意参与这一个十字军，但是方法不一样。他一直劝当时的领导者不要用武力，不要用武力，用和平的对话，用分享福音的方式。我们知道当时连教会内的人不听的，不听他的。可他呢却一直希望以交谈对替代武力，他希望是和平的对话，把福音分享给这些人。但是很遗憾，我们知道他没有真正的达到他的渴望。他去了叙利亚，他去了埃及，但是呢他非常努力的做，可是呢在教会的阻挡之下不一致，那么他没有办法。不过他真正的跟苏丹见了面啊，当时在达米耶塔啊，现在埃及北边的海港里面，大海港里面，那么一个非常关键的战役啊，那战役真正的发生之前，那方济呢跟这个苏丹见了面，他谈话谈了非常久，那这个也是一个惊人的，让人今天还难以解释的谜啊，这个苏丹居然没有杀方济。在他见到方济之前啊，方济见到苏丹之前，从十字军的阵营要经过那个我们讲非军事区，对不对？然后要进到那个伊斯兰世界里面，他已经方济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可到了苏丹前，他们却有很好的谈话。今天的学者认为，这两个人都发现对方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人。他们在对方身上都看见一个拥有虔诚信仰的人，这大概是一个最好的解释。那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也不至于怎么样真正的彼此杀害。好，我们知道当时的结局是战争就可以打，很遗憾，那不方济呢也平安的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后来又回到了亚细西。那在那个 很简短的一段时间跟伊斯兰直接的接触，对方济影响很深的，影响非常深。这个彼此的交流，他也发现其实这些人并不见得真正的都是像他们在欧洲，单纯在欧洲所听见的，说都是十恶不赦等等的。方济也学会了很多，譬如说他看见穆斯林他们每天五次公开的祈祷，呼叫大家一起祈祷朝拜真神阿拉，所以方济怎么样，他也开始要求弟兄们呢，在每一个祈祷时辰一起祈祷。今天教会一个传统说，很可能我们教会诵念三中经的传统来自于方济在伊斯兰世界的经验，无法百分之百的证明，我们大家可以接受这一个说法。总而言之，我们知道方济受伊斯兰影响很深。方济有一个赞美天主歌啊，赞颂天主歌，天主你是什么指什么，大概也是来自于可兰经对于阿拉的赞颂的格式，那个文学的格式是一样的，可能对方济有非常深的影响。好，这些经验从方济得到教宗的许可，到他后来在跟伊斯兰的相会，我们说他的生命继续成长，慢慢达到他真正的灵性的高峰，几乎到了生命的圆满时期啊，圆满但并不是没有问题啊，自己身体不好，同时呢弟兄团体也不好，这是方济非常难以面对的。好，他回到了意大利啊，从伊斯兰世界回到意大利，马上面临一个新的情况，弟兄团体里面出现的危机啊。当他还在叙利亚的时候，就有人讲了，有人说了，说有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弟兄，他们希望跟随教宗。1215年那个大公会议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决定，是任何一个新兴修会不得再自己写会规了，必须用现有的奥斯定会规或者是别的本土会会规来用。我们今天像道明会，他们就是还是用奥斯定会规的。当时有很多修会类的有学问的有影响力的，也已经倾向这一个渴望，愿意写一个明明白白的回归。你可以想象啊，人越来越多，大概到了那个年代，从1209到1219 1220大概也上千人了。怎么样去领导或者怎么说管理那些人太困难了，当然需要一个怎么样传统的精确的有具体条文的法规嘛。那方济他拒绝，斩钉截铁拒绝。方济说，我们唯一的会规就是福音啊，非常坚持。可是呢一样，在面对这么强大的这个弟兄们的挑战也好，请愿也好，怎么样，方济他发现这个数目那么快的发展，他已经无法照顾，他觉得他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者了，他就让位给了弟兄们。他自己怎么样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只愿当一位弟兄，我只愿做榜样啊，为弟兄们为团体生活做榜样，而我的职务是精神性的，我的职务不是结构性的，不是组织性的。他把领导权交给了弟兄这个 Peter Catani 啊，这个弟兄去世以后又换了别人给了厄里亚。好，这是方济这个年代。但是呢，写会规的问题一直没有消失，因为教会也要求在那个结构里面，教会结构必须有的。连当时方济的最贴身的教会的指导者胡高林书记也劝他，方济最后怎么样，他还是写了1221的跟1223的。我们今天正式的会规是来自于1223年在11月29日得到批准的。好，那这是非常关键的 到今天我们在每年的11月29日，我们庆祝一个方济会独特的节日啊，不是会规批准日，而是方济会的诸圣节。什么意思？是这么多的人按着这个会规生活，我们今天庆祝他们成功的结局，他们成了圣人。当然鼓励每一个人都愿意真的按着这个会规生活。好，那么这个会规在1223得到了批准。那另外呢，方济也会在不同的场合发言的，有时候用直接用言语，那有时候呢也一样，当人不在的时候就用书信。他对谁发言？他对一切人发言。我们已经留下非常多书信，方济写给会长的书信，写给全修会的书信，写给升职人员的书信，写给城市首长的信，写给第三会弟兄们的信。所以他很简单，他靠着信件，也靠着遗嘱，他继续的对自己的弟兄团体发言。好，你说不是辞职了吗？这是有点小麻烦，是小麻烦。但是我们知道，应该说他的爱，他的爱无法阻挡他表达对弟兄们的关心，对自己的弟兄团体，他继续的用各种机会。当然，他的目的是强调大家应该按着这个方式生活。他虽然不再有这一个名义上会长的头衔，但事实上，他在整个弟兄团体当中还是具有独特性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这样，在1221年，当时又是一个圣神降临大开大会，开大会聚集在这个跑圈库了。我们说当时的弟兄已经有3000多人了，这么多人来在一起难以想象啊。那其中的一个议题，一个题目是，是不是应该派弟兄往德国？换句话说，越过阿尔卑斯山传福音。各别忘记哦，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啊，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眼中，德国是什么呀？日耳曼野蛮民族，对不对？的确是的，蛮可怕的一个情况啊。当时呢，大家都否决了，可是呢，方济他认为应该去。他认为现在是时刻该派弟兄去德国传福音了。好，当时会长是厄里亚啊，方济怎么样？坐在他脚前。好，厄里亚是会议主席，他也怎么样？替方济发言。那个时刻会议做了快要做出决议，这个方济呢就拉了厄里亚的衣服，大概拉会带吧，拉一下，拉一下，他要讲话。好，他就听方济。好，听完他站起来说，他说：“弟兄们，弟兄说 ，so brothers, the brother says， 啊，知道吧？所以他是唯一的弟兄，这一位弟兄说，这方济虽然不是会长，但他是 the brother， 很独特的。”知道这是非常特别，所以方济怎么样？他这个人已经跟弟兄成了同义词，啊，完全合一的，所以他的名字怎么样就放在一边了。所以我们说他虽然没有会长的头衔，他其实一直是所有弟兄认同的对象，他真的是一个模范。好，这个会议这个年代继续发展，我们再回到1223年。在那一个方济写完的会规得到教宗的许可，那一年的年底12月，方济呢来到了 Greccio 啊，在这一个很美的地方，那么各位知道是方济要过他的圣诞节，很可能是在方济他得到了教宗的许可，通过了这个会规，他继续的去反省思考。我们知道他本身是不太愿意的，他觉得有福音就够啊。但他慢慢的怎么样，他真的成了一个教会的人，他大概真的慢慢的跟教会这么深的合一，他也理解到啊，刚好碰到什么，他相信什么，相信圣言降生啊，圣言进到人间相当程度受人的限制， 所以方济也知道他在人间，他也接受人间这些制度跟法规，很可能这一个1223年11月29日之后，他慢慢的来到了这一个 Gracio， 他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庆祝，大概表达的是什么？他真正的跟这个整个教会的行动合一，在这边他举行圣诞的庆典。那么在1223年的12月圣诞节里面呢，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灵感，他渴望能够碰到，能够观看，能够聆听那个不可见的真实。我想到热望一书的一开始啊，作者所写的，我跟你们传报的是我们曾经看过、听过、摸过的圣言。方济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很独特的，他希望怎么样？他希望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来展现这一个独特的奥秘，他让这一个圣诞的故事跟感恩礼真正的结合在一起。的确的，他就认为在感恩礼当中，我们所祝圣的那个圣体，其实是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诞生在这个人间嘛。在那个庆典里面，我们大家读过非常多的故事，就各种的描写，可能格瑞看的什么声啊、唱歌啊、鼓回应，其实方济他讲的道理更重要啊。方济呢，他当年他这么说，他一个非常美的主题 ，Deus semper minor 啊，天主永远是微小的啊。那这也是我们讲的 minor 啊。那这个是给这方济他大概知道生命已经快结束了。剩两三年的时间，他越来越深的体验这个，那包含他现在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放弃一些自己的理想啊，跟着教会的步伐一起走，慢慢的来啊，所以他大概也明白的。那这个是圣诞庆典啊，都今天影响我们非常深的啊。这个故事之后呢，方济他的生命啊越来越辛苦，身体越来越弱。但他呢还是坚持一年呢三个连在一起，三个四旬期。那么在1224年的夏天啊，他到拉维亚纳山，他准备庆祝一个特别的四旬期，从圣母升天到诸圣天使啊，大概是8月15到9月29号，他在里面他日夜的默想那个贫穷被定的耶稣，他祈祷着祈祷着祈祷着，他突然想，他想要向天主要求两个大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他求天主让他完全体验到耶稣圣心对人的爱，体验，然后怎么样，他渴望用自己的身体去经验啊，用自己身体去经验耶稣的死亡跟痛苦，难以想象。我这是他的祈祷，他的渴望，在这个长期的祈祷当中，他越来越深的啊，跟耶稣基督认同。那么到什么地步？这个是应该我们说最简单的说，是到了他跟耶稣已经完全无法分别的时候，他的身上就出现了耶稣被钉的伤痕。我们讲的五伤，那真的是天主很独特的恩典。你讲恩典吗？给你要不要？很惊人，真的很惊人。你可以看见圣人的祈祷，我们这是当然，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去想这个事情了。好，那方济他得到五伤，他第一个反应是掩盖，他怕成了他骄傲的泉源怎么样？所以当时很少弟兄知道这个事情，只有那个跟他最近的梁弟兄，还有几个跟他非常亲近照顾他的。所以这位弟兄呢，很特别的，他保护天主给他独特的恩宠。好，那方济怎么样？他在那个时刻，他也学会怎么样？他能够敏感到关怀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当时梁弟兄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本来是陪伴他、照顾他，但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诱惑。那方济怎么样？就在他的神圣的灵感当中，应该是他就是那看透人心，怎么样？那么他就很简单的为梁弟兄写了几个字，同时呢，画了一个图案。 画了一个涛，很清楚，它说明怎么样？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身上带着耶稣的身伤，有五伤，具体的伤也好，没有也好，他画这个十字架，劝帮助两弟兄离开那个诱惑的时期，告诉他你身上也是带着这个五伤的。那每一个基督徒本来应该都这样，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上第一个，就是空前的一个现象，人们就一直想它到底含有什么意义。很简单的，我们知道这个神殿让人直接想起耶稣，你几乎没有别的解释的方式了。那教会传统也一直认为怎么样，圣人们的生命就是彰显基督，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社会环境里面，每一个圣人都是用他的生命在翻译，在诠释耶稣基督。那大概方济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到了这个地步呢，他是最完美的翻译者了。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看见一个常见的那个方济跟耶稣的图像，两只手交叉的，对不对？一个呢是有衣袖跟没有衣袖的，对不对？所以很简单的，他说什么呢？方济跟耶稣是这么的像啊，他是耶稣的具体化、现实化。谁看见方济，就必然想起了耶稣，很清楚的。所以穿上衣服就是方济，脱了衣服就是基督了。非常强的一个那个表达。所以我们大概用神学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的话，这个五伤是一个标记，它提醒我们，它让我们想起耶稣。换句话说，五伤是让人想起耶稣，它是个记号。那么记号就我们的圣事神学最根本的解释，圣事就是一个记号，传达一个真正的恩宠，耶稣基督。那方济在他身上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给基督穿上衣服，我们就看见方济；剥去方济身上的衣服，我们就看见基督。这是那个大概五伤，我们可以简单的讲的例子。那方济带这个五伤又过了两年，想想看啊，1224年九月左右到1226年的10月3号，方济是这个状态里面，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跟困难的，他几乎不能走路了，他到处都有弟兄陪伴着他，或者骑着驴子，或者有弟兄们抬着他，肉体跟灵魂都逃不掉这个折磨。他从小身体就不好，年轻时有疟疾，不要忘记了，在监狱里面那么长的阴暗，在阴暗期的他绝对有风湿的啊，没有。然后怎么样，他眼睛也不好，他水肿啊，胃痛。如果活在今天的话，你可以想象方济身上有8个10个肿瘤，你不用奇怪的，不用奇怪的啊。但是这个情况之下呢，方济还是继续的生活啊。在一个旅程当中，方济呢他真的病得不能动了，刚好路过了圣丹米亚诺，兄弟们把他带去，就是由迦南姐妹们帮忙照顾。好，他在这个情境当中，他度过了生命几个非常暗的日子，极度的黑夜。他感觉到好像在神魂上面好像陷入地狱的势力一样，一个非常大的诱惑，他几乎感觉到失去了天主。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是极度的神哭啊，在那个时代。可是呢，他身上的五伤一直是成为他的支持跟安慰，他经验到天主的恩赐。在那个大的困境当中，他慢慢的发现很云消雾散，他突然间从忧苦中爆发，在那么一个极度的痛苦之下，他写下了大家都非常著名的歌曲《造物赞》（Laudato Si）。我们的上任教宗以他为名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通谕，劝勉大家爱护环境。我们一起练一下啊，这美丽的诗歌。至高全能美善之主， 赞颂光荣尊敬及一切称扬皆属于你，至高者只有归属于你是适当，谁也不配呼号你的名。我主，愿你因你造物，尤其是因着太阳弟兄而受赞颂，因为你借着太阳造成了白昼，并给我们光明。太阳是美丽的，并且发出巨大的光明，它是你至高者的象征。国主，为了月亮姐妹和星辰，愿你受赞颂。你造生了他们于天上，他们是光明、珍贵和美丽。国主，为了风弟兄，又为了空气、白云和晴朗和各种气候，愿你受赞颂。因为借着他们，你使你的受造物得到扶助。我主，为了水姐妹，愿你受赞颂。她是非常有用和谦逊，珍贵而贞洁。我主，为了火兄弟，愿你受赞颂。借着他，你光照了黑夜。他是英俊愉快的，进阶而有力。我主，为了我们慈母的姐妹，愿你受赞颂。她负载并照顾我们，她生产各种不同的果实，色彩缤纷的花木和草木。我主，为了那些因着你的爱而宽恕别人，并且忍受疾病和痛苦的人们，愿你受赞颂。坚持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由你至高者获得荣免。我主，为了愿你受赞颂。他是任何活人都不能逃避的，那些死于大罪的人是有祸的，那些在你圣意中死亡的人们是有福的，因为第二次的死亡不会伤害他们。请你们赞颂感谢我主，并以极大的虔诚感谢和侍奉他。好，很难想象的一首诗歌，尤其难想象是在什么情境里面写下的。任何的处境不应该阻挡我们体验天主对我们的恩爱。好，方济写完这首诗歌，生活得继续下去，他还在病痛当中，半死半活当中，他还经验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一个事情，他的眼睛不好，一直都不好，但是还得在去世之前被带去 Reality受教宗的御用的医师给他治疗。这个治疗的方式呢，在当时所相信的是用火烫的钳子要烫这个太阳穴，难以想象的。那方济呢，就像这太阳哥一样，他称赞过火是天主所创造的，他在受这个刑的时候，或者在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他降服这个火啊，火兄弟啊，你对我好一点，得客气一点点。好，他这么接受了这一个治疗啊，旁边的人都不忍再看啊，那么他却毫无感觉。结束以后呢，医生问怎么样，他甚至说可以再来一次。这传记写的有点夸张，不过就是有趣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方济的生命的最后是非常困难的，那他带着五伤，生活的不方便，但是呢，他的心总是一直跟神连在一起，同时跟弟兄们连在一起。他的病其实病了很久，他的一生至少留下六个遗嘱，六个。啊，我在前几天我们这边庆祝方济升天，连了一个目前我们这个最公认的遗嘱，1224、1226年去世前的。那他有六个遗嘱，其实在很早他在经过了一个地方叫锡耶纳的时候， 就已经啊非常的严重，都想着大概难以度过这个难关了。当时怎么样？弟兄们求他用简单的字句鼓励弟兄们留下遗嘱，好，他就简单的简简单单的用口说了。弟兄们，你们注意三点：彼此相爱，遵从贫穷，忠于教会。非常简单，这大概是在这个生命的默克的方面，大概当时也意识到他快死，但知道他后来又活了一阵子。那那个时刻他用口头里面讲的，在这一个最极为的时候，可以想象这他生命当中心心念念所想到的事情。我自己想啊，彼此相爱不特别，因为跟着耶稣一样教的，然后呢要尊敬贫穷，当然是贫穷被定的耶稣所给。那最后是怎么样？忠于教会，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注意的。尊敬教会，我们很多人可能对教会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不满，你可以有，但是对教会保持忠心。好，方济的生活就慢慢的继续的发展，他从锡耶纳很幸运吧，被带回到了帕丘库拉。他首先是怎么样，在主教府，在亚西西的主教府生活。他当时准备死亡啊，可是呢，主教府外面都围满了人啊，都想看圣人怎么死。不，他们看到的不是哀伤，他们发现方济叫弟兄们围着他唱歌，大概唱太阳歌。他这成何体统？这不是圣人应该有的死法，对不对？好，方济怎么样？他因此搬离主教府，回到了帕丘库拉，在1226年的10月3号，啊，那么方济呢，他知道生命要结束，他请弟兄们来为他念《若望福音》第13章，最后的晚餐里，可能特别是耶稣为门徒们洗脚，以及耶稣临终前所给的教导。练多长我不知道，短的话就是洗脚的故事，长的话可以练到若望福音第17章都可以。那方济怎么样？他自己也请弟兄们拿来面包啊，他就像耶稣一样把面包分给了众人啊，然后怎么样呢？他自己赤裸裸的躺在地板上啊，双臂交叉成十字。我们知道他愿意赤裸裸的，但是不好看，对不对？弟兄们不忍心呐，就是会长说，我借给你一件衣服，听我的，不是你的，我借给你穿一下。这是我目前大概看这个符，他的双臂交叉成十字，好，这样他在赞颂天主的歌声当中去世，享年44岁啊，这是圣方济的一生。我们稍微想一想看啊，这些方济的生平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非常简单的提出三点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我们知道方济的精神它是继续在延续的，方济的精神充满着无限的生命力。各位想要看见他如何发展这些生命力的话，就请各位每个月第3个星期6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另外11位弟兄跟各位一一的分享，以他们的阅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经验来阐述方济留给我们的基督信仰的生命力。然后呢，他自己很简单，他是福音生活的典范，他教给我们要怀有兄弟情，要带着微末心一起生活啊，和平友爱。然后呢，他最后我们知道他在临终的教导是：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开始吧，永远要开始，开始侍奉那贫穷被定的耶稣。在哪里侍奉？在感恩礼当中，在教会团体当中，在自己实际的生活所碰到的每一个人身上，要来一起想，一起来 实践耶稣基督，或者我们说圣方济启示给我们的，让我们开始吧。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不多。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个综合性的报道，说了方济的故事。那我是这一系列演讲第一个，我觉得我是最容易讲的，因为方济的传记材料非常多，很容易说故事，很简单。那我们别的弟兄们会比我辛苦的，跟为大家好好的服务，欢迎各位来。那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就是我们后面有这个方济传，是圣文德所写，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欢迎你带一本书回去。那么报答各位今天做了那么久，我们还有第二个小礼物啊，那各位拿到手上就会知道啊，一人一份，一人一份，请不要多拿，不要去带给你心爱的Anata，好不好？不参加的我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因为是限量制作的，不是我们小气，我们本来就是有需要。那就是感谢各位来，我一直愿意感激各位实质的这边参加，我知道不容易，不容易，在教会那么多活动当中，你要选择来这个地方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充满了感谢。那么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在11月15号，我们在这地方再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灵，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大家平安，天主保佑。